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你好，欢迎收听即时新闻快递。今天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临时变更议程，改开复兴航空停航事件及国际航空营运现况报告。立委强调，民航法最重只罚300万元，违规业者根本不怕。而交通部长贺陈旦回应，会研究以更重的罚则警惕业者，并努力讨论政府是否接管航空业等问题。复兴航空企业工会今天上午10点到劳动部发动抗争，诉求反对官场、反对解雇，并要求劳动部出面介入。工会指出，包括银行团还有政府都不认同新航董事会解散公司的决定，也认为有继续营运的可能性，因此不应该大量资遣劳工。强震造成了台南维冠大楼倒塌，115人罹难，维冠负责人林明辉等5人涉及业务过失致死罪嫌被起诉。台南地方法院预定明天下午5点宣判。南检起诉时将请法官量处最重刑度，但是业务过失致死罪最重判刑只有5年。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今天表示，考试院考试委员是国家机关冗员，而目前正副院长和委员加起来超过1/3都和国民党有关，认为考试院已经成为国民党的养老院，希望尽快缩减考试委员的人数还有任期，预计一年可以节省数千万元的预算。目前台北股市小跌了5点，指数来到9172点，成交金额是新台币327亿元。以上这节即时新闻快递是由黄勋威编辑，张孟勋播报，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点04分了，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今年度的105年全国矫正机关的教化艺文跟作业集训联合展售跟展示会，又要在这个礼拜11月7号17号、今天到24号，有8天的时间呢，是在我们的台中市政府广场举行。11月17号，在今天下午2点呢，我们会有一个开幕典礼。而这一次联展呢，在我们的市府文心楼、会中楼、中庭广场都有展示，譬如说书画、国画，或者是书法、脱胎的漆器、陶艺、席雕、木雕、石雕、葫芦雕、五谷花灯等35类的作品，总共有300多件受刑人的艺文 继续精美的作品，其中哦，在17号到20号的广场中央穿堂，我们有展售矫正出品的实在安心的制作这个所谓的自营作业产品，包含呢我们带去的有台中监狱的状元糕、台中女子监狱生巧克力、云林二间的金牌蛋卷、宁德外一间的黄金土鸡、高雄二间的坚果塔、屏东监狱的陈年酱油、彰化监狱的苦茶油、台东戒治所的有机咖啡、金门监狱的手工面线，总共有400多项最畅销的自营产品。欢迎大家到台中市市政府的广场踊跃来选购。那今年联展除了受刑人的艺文记训精湛的作品展示，还有自营作业的产品展售之外，展售期间我们也邀请有成的受刑人、更生人及中部地区杰出的街头艺人轮番上阵表演精湛的技艺，展现他们的一个才华，秀出自信，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扩大教育这整个教化的艺文，包含了作业的一个技训联合展示跟展售活动，可以让我们社会大众更了解受刑人改过向上的努力，而伸出关怀的双手接纳他们，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谋职就业，重做新民。好，这也是我们特别来介绍给大家。那我们也来关心一下这个部分呢，我来看一下咯。好，最近呢很多朋友都会使用这个手机软体 LINE， 通讯的软体的 LINE 的这个冒名账号诈骗案真的是非常的多，连自己本身是县警局的局长都被盗了，哈，何况是我们一般的市民。他一直跟我讲说，友友你一定要特别把我的案例讲出来。好，我们那个金局长说他也中招了他说诈骗集团上一中的假冒他的名字账号到处借借了3万，新北市也有很多市议员也收到，都一头雾水还好有查证，认为说这个局长又不缺钱，怎么会跟我借钱？没有汇款不过现在整个都在侦办中。当然警方也查出这个账户呢的诈骗集团的共同人头账户有4到5个人受骗，汇了10多万。至于这个假的金局长的这个电脑登录的 IP 是在大陆，怎么可能嘛？所以警方就透过刑事局联系了大陆的公安协同调查。调查发现这一波的冒名借款案例特别多类似这样的一个锁定犯罪手法，县内呢还有一些县议员啦、县府员工啦、退休的公务人员都被遭冒名所以就赶快打电话给 LINE 通讯录亲朋好友说不要千万不要会那当然这个样的一个 LINE 冒名的一个诈骗手法，通常呢是利用一些外泄的个资或者是这个木马程式来引发点击来或者是冒名 LINE 取得这个冒名的个人资料以后，申请一组新的密码账号，利用被冒名者的名字啦电话啦LINE 来自动加入好友，用假账号向这个被害者的这个好友来做诈骗。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就是我们在侦办这个 LINE 的诈财案的时候，也发现 LINE 的公司远在韩国有认证账号密码，一旦冒名就去取得假的账号，反而假的账号就获得认可，被冒名者干瞪眼，无计可施。所以我们办这样的案子的时候很难从源头突破，必须就从提款车手逐步往上查，才有办法事半功倍。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再受骗了不要 LINE 就借你钱啦。好，赶快来关心现在正在立法院如火如荼在审查的也是同性婚姻修法的部分。今天早上呢，法务部邱泰三部长针对了同性婚姻、同性收养这个修法问题，法务部是开放的立场，各种方案都需要有相关的配套跟检视。立法院司法跟法制会议呢，今天审查的民法有关于同性婚姻跟同性收养的相关草案。那在会议前也接受媒体的说明对于这样的是处这个开放的立场不过还是要有配套跟这个检视之外，他希望说可以从过去希望循序渐进针对伴侣 法的一个草案来处理。那现在有不同的主张，因此呢就先积极做资料收集跟问题研拟。那当然在书面报告也有讲到了，民法涉及了性别的用语不宜全面移除，现行的民法规定也有不适用在同性婚姻或者是有待深入讨论的地方。那我们要经由这个检视，像法律的部分采夫妻、父母、祖父母的用语，有多达有112种的法律涉及了条文，就有356条。那法务也认为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采取怎么样可能的修法方式来保障，都尊重之外，也相关的相法影响，要先把这个配套准备好以及完善的，避免做这个通过之后有后面的一些冲突，那就不大好了。好，当然呢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呢有发现了，圣诞节快到了，圣诞节过就是哇，这个跨年了，所以 Happy New Year 马上到，一定会先进哦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的部分的之外，大家就知道有很多的朋友蠢蠢欲动，对，新兴的毒品就出来了。哇，台北市政府积极打击毒品犯罪，所以呢这一次在耶诞跨年会有一个大扫除，还有是这个大扫除后面还要挂号，是一个毒。好，来召开了这个封城扫毒全面反毒全民反毒的一个计划记者会啊。那因为呢在整个104年我们扫毒的成果也出来了，查获了高达大概413公斤，市价超过50亿的毒品，即将到来的圣诞夜跨年可能就会有更扩大，所以呢呼吁我们的民众切勿以身试法。那为了彰显我们整个毒品犯罪的决心那当然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有封城扫毒的专案，以全面封锁连外道路室内定点的机动扫荡，我们打击毒品上中下的一个犯罪。那当然在这里包含了最近有查获不少新兴毒品的外包装，很接近我们一般我们消费者在使用毒品的这些喜爱的譬如款 Hello Kitty 啦，软糖啦，茶包啦，咖啡啦等等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行销手法包装不断的推陈出新。那这半年来包含了我们查获了喵喵，查获了摇头丸、一粒棉、预言，这些都是他们把毒品利用果冻、咖啡来做包装贩售，而且还可以随时变换包装，所以请我们的民众千万不要误食，不要想说哇这个软糖好好吃，结果不小心那就是K 大蜜或者是我们的喵喵了。好的，当然呢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也要提醒大家，未来呢我们会在这个圣诞节跟跨年呢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局处针对了一些道路、酒店、夜店加强的扫毒之外，那另外也希望还给青少年一个健康干净的城市跟安全的家，因为最近我们有在查获的都已经走入所谓的社区这社区的扩大，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的来做一个处理，所以呢不管是收音机旁我们做父母的也好，收音机旁的好朋友，真的毒品是切记莫接触这个接触下去呢常常会让人无法自拔这也是特别提醒你的，也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了这是吕小姐，她说公司原本呢委托记账业者报税，因为这个收费调涨每个月9500不肯降价，所以他们决定解除委托记账转给别家做，那请原本的记账者业者要归还我们自己公司的发票，包含了进项跟销项的一个成跟联相关的文书，那对方承办人一再推脱不肯归还，请问一下对方是不是已经构成了侵占我们要怎么样讨回公司的物品，要如何提告？依照刑法的规定呢，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侵占自己持有的他人物品构成了侵占罪，如果对于业务上持有之物呢构成了业务侵占罪，另外呢为他人处理事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的利益或损害本人的这个利益违背者那当然呢损害于本人财产或者是利益者会构成叫做背信罪，所以我们应该要探讨的最后的原因。那因为我们听到这个本案件呢是先 讨论看看记账业者跟这个承办人扣留相关文书资料不愿意归还到底原因是什么。如果他们在主观上没有意图为自己不法所有，也不是说故意要造成你公司的损害，有另外的原因，如遭积欠这个款项，恶意刁难，甚至遗失不愿返还，那才会构成业务侵占或背信。倘若说我们这位吕小姐的公司当初是没有跟这个记账业者签订契约，又没有积欠费用的话，那么业者就没有理由不归还这些资料。那如果业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归还的话，在确认双方已经终止委任关系，依民法第767条可以提起告诉，请求对方呢返还无权占有或者是侵夺的一些相关资料哦，这也是我们提供给您的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找找曾信栋主任关护人了。
凄厉的模样，许多人依然喜欢游荡，但我已不再停留张望。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在两岸三地时间，不管在全省各地或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我们刚刚也针对了这个毒品犯罪的部分，包含了最近的一些新兴毒品这个民众的一些问题呢，我们来解决之外呢，紧接着呢，我们要带大家也预告来到了台北地检，找找曾信栋主任关护人了。而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也主要是酒驾到底是要关还是治疗？大家都有最近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标题哦。那到底这个真的这个酒驾了要惩罚有一些这个方式等等。那当然我们就要来看看了。如果说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酒驾到底要关还是治疗，我们就要从台北地检的酒驾案件我们以戒酒治疗的这个实际案例呢，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了。所以我们这时要赶快来让曾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当然这时候我们又要跟大家聊到了最近这个酒驾问题，跟话题也很大包含了这个洗大体等等。当然呢，这个酒驾肇事层出不穷，我们可以从统计的数字来看，对不对？
对，我们本署从105年的1到9月我们总共新收了3万多件3万3千多件，其中酒驾案件是4400多件占13%。其实这个数据是蛮高的，但是如果你对比到全国我们全国的刑事案件新收的有173000件到目前为到1到9月，
是
酒驾就占了45000件也占了26%
这很高哎。
对，也就是说4件刑案里面有一件就是酒驾所以这个酒驾案件确实是占整个刑事案件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是，而且这个酒驾的公共危险罪的刑责也高，对不对？
对啊，因为确实因为酒驾而造成了我们这个国民的危害嘛。
没错，
一些那个蛮重的一些车祸事件都是因为酒驾所发生的嘛。所以说我们在最近这102年的时候有修法，把这个因为你酒驾驾驶这个 车辆的话哦，要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哦。
嗯，
那这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规定哦，
嗯，
很重要的规定就是说，我们过去旧法的时候，酒驾是可以可能一颗罚金啊，或者是拘役哦，很简单的、很轻微的刑罚。
嗯，
可是现在要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哦，
嗯，
就已经不能够再处所谓的哦罚金哦、
嗯，
或者是说什么拘役。一定是要判刑的，
嗯，
一定要判刑，
嗯，包含了我们也要特别提醒，有前科的也不行。
那当然，有前科的话，你要加重其刑二分之一，累犯，那就更严重了。
嗯，这个有很多朋友很想说侥幸，怎么可能啊？可是这是实话哦，这个我们这已经修法了，而且导致他人之死的话就更高了，对不对？
对，你如果致人死伤，好、哦，又的话呢，致人于死，然后处3年以上10年以下，好、哦、的有期徒刑。
嗯，
我是重伤的话，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
那如果你肇事逃逸的话，哦、又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哇，所以这个请大家真的不要开玩笑。我们常常在讲，因为马上这个年底到了，又是尾牙时间了哦。
好像据统计，好像都是年底这个酒驾案件都比较多啊、
哦。对，所以大家都想说，哎，这个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哦，这个、怎么样来去喝止，或者是说怎么样去防范？当然呢，说到了防范，其实我们在104年的时候之前，我们的主任也有跟大家聊到了，包含我们的医师哦，都有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到，我们也在推动所谓的缓起诉的戒酒治疗，对不对？
对，从104年开始推动哦，那当然这个案件，在推动期嘛，比较没有那么多，
嗯，
那实施到105年案件就会比较多哦，今年案件比较多了。我们目前为止哦，我们的地检署转介到中德院区哦做戒酒治疗的是39件，
是
哦。那当然我也要强调哦，我们不是说你一酒驾就一定可以接受。
并不是哦，
哦，
不，
并不是哦。我刚刚有说过，我们今年1到9月哦，
嗯、
就有4000多件的酒驾案件哦。
嗯，
那你转介到真的去戒酒治疗的，也不过才39件。
是、
哦，所以那个我们检察官在预知所谓戒酒治疗哦，是相当慎重的哦。
嗯，
还要看你的整个的，比如你的酒测值高不高？
嗯，
那重点是你有没有哦坦诚你的过错？
嗯，
哦，你有没有酒驾肇事？
是、
哦，如果你是单纯酒驾。而且你是那个酒测值可能也不高，你没有、
嗯、
你没有过去没有犯罪记录，
嗯，
然后你也坦诚你的过错，然后你又愿意去自费接受治疗的话，那检察官才有可能哦去让你去接受哦缓起诉的戒酒治疗。
是，
大部分的案件其实也都还是把它起诉了。
嗯，没错哦，所以呢，大家不要把我们的美意给误会了，对不
对？
对
对对，
嗯。
因为确实，我们的这个社会对于酒驾哦，是甚至是零容忍啊，
真的。
那我们检察机关也不可能说哦，你只要酒驾，我就给你缓起诉戒酒治疗，
并不是这样哦，
并不是这样。
对，真的。而且我们也发现了哦，在这39件里面，我们已经有第一位的这个酒驾缓起诉已经完成1年哦。
对。
你要想想看，这一年其实不简单。记得我在这个2周或4周我们的这个医师上来节目里面讲的时候，就讲到，其实它过程。不是像一般的戒酒一样哦，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了。对，
其实戒酒治疗，
嗯，
他要去医院哦，然后要去接受身体健康检查，
嗯，
然后去测你的酒测值哦，然后还要接受医生的一些心理的諮商，
嗯，
然后去了解你的饮酒的状况哦。
是，
其实要走完1年的戒酒治疗哦。确实相当不简单，
真的只有一位。
那我们的第一位，这个酒驾缓起诉的戒酒治疗哦，
嗯，
老实讲，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他一下哦，
嗯，
他已经用喝酒已经喝了20几年了哦，
嗯，
然后在工地上班哦，只要他下班，他就一定喝酒，
嗯，
然后那个喝酒一定是那个不是说我们1-2瓶啤酒就算了哦，那一定是1瓶高粱以上的哦，
真的，而且他说他最喜欢阿 B 了，
啊，对对，那因为在工地好像要喝酒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对，
那这习惯改不了，那几十年下来也一直这样，然后他自己也说他真的是睡不好，
嗯，
然后又有焦虑症，哦，因为喝酒的关系有一些酒瘾的症状已经出现了，
是，
然后我们也透过那检察官也知道这种状况哦，也让他去接受戒酒治疗，
是，
哦，那戒酒治疗之后哦，哎，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他自己来分享，
嗯，
他治疗之后哦。他已经把酒给戒掉了。
哎，他真的耶，现在是茶哦。
对，然后他自己在讲说，他有时候公司啊，哈，老板会请吃饭哦，然后吃饭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喝酒嘛，竟然他就用果汁来
代替
酒，然后老板看到他用果汁代替酒，还很惊讶，想说奇怪，他怎么不喝酒了？
是，
所以他已经学习到，透过这个整个戒酒治疗的过程哦，他已经学习到说用果汁哦来替代这个酒，然后呢也完全把酒品给戒掉，
是也改变了自己了。我觉得他的家庭也变和乐很多哦，所以你看这个可以一个人的这个转变，所以我们要靠很多人的一个帮忙。而且我们今年也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是第一个这个酒驾缓起诉的部分，我们也推动了戒酒治疗的一个扩大实施对象，包含我们在北监的时候也有开办戒酒班，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从刚刚我讲那个案例哦，因为我们过去在处理这种酒驾案件的时候啊，我们就把他起诉了，起诉人就抓去关，那就算了，难道然后就好像关出来之后其实问题也没解决，喝酒的还是继续喝酒，所以累犯才会这么多，
是，
因此我们就会觉得说即便把他抓去关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让他有一个治疗的机会，所以说我们台北地检署就结合了台北监狱哦，我们来针对酒驾的受刑人来开办戒酒班，然后只要是他是因为酒驾案件进到台北监狱去的哦，他都必须要接受为期3个月的一个密集式的一个戒酒的治疗的疗程，那目前已经办理到第4期了哦，那有18位的受刑人也出狱了，那这个出狱之后，当然进到社区之后才是挑战的开始嘛，所以说我们就也有我们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哦，我们来持续来做辅导，然后把他们衔接到这个社区的这个戒酒治疗里面来。
是，那而且我们也针对了这些这个酒驾公共危险5年内哦，有三次以上的这些受刑人哦，我们也经由检察官还有包含他自己的经济等等了，我们也有帮他们转送嘛，对不对？
对，因为有些比较酒驾比较严重的哦，我们也发现像上次报纸有提到说同一个人可以犯到8、9次，
真的我们也很讶异。
对，那针对像这样子3犯以上的受刑人哦，
是
他酒驾确实是很严重嘛，那大部分的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这些人先把他抓去关就比较重要嘛，应该把他惩罚这样子，
是，
那可是确实也发现说有些实务上哦，如果你真的把他抓去关的话，会引起他的家庭啊，他的就业啊，一些很大的一些危机啦，然后如果考量到说他的酒测值其实也不是很大，然后他可能也犯罪的情节也不是很严重哦，我们北检这边目前也有说检察官哦，只要当事人他同意去自费哦，去接受治疗的话呢，那我们是可以准许他用一颗罚金或是依附社会劳动的方式哦，去让他不用入监。
是。
但是如果我们也非常的严格哦，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戒酒治疗的过程当中哦，你有违规2次的话，
是，
我们就撤销你的资格，就要入监去服刑。
嗯。
那目前统计上是有28人哦。
嗯。
在的接受治疗当中。
因为我们没办法接call in，我们大概会把这个call in的问题，这位陈太太说，可是未来可以请我们戒酒治疗这个已经成功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哦，以及他的这个过程哦，主任我们也可以嘛，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确实是有预计在明年的一月份哦，我们就是要邀请刚刚我说的第一位哦，那个已经这个完成戒酒治疗的被告哦，
大哥，对，
他很可爱哦，他来说他愿意来跟社会大众来分享哦，然后他也说，有没有可能颁给他一个奖状哦？
没问题，
让他有一个这个可以完成这个治疗，他自己也觉得很高兴这样子哦。
没错，
那我们也有那种3犯的已经戒，说实在治疗已经他的酒驾已经3次犯罪了，可是检察官也考量到他的状况哦，也同意让他去接受戒酒治疗。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也要非常谢谢曾主任呢，为我们解释的这么的详细。待会继续也有 Live Show，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曾主任哦。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